各位弟兄姐妹们午安。
午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我前大概一个月多来啊，我自己也听一个信息，是那个合同那个纽约教会那个 Donna Kenton 他的一个信息，讲到圣经啊启示录里面。几个我们所谓的族长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以扫、雅各、约瑟啊，他们这些人的一些经历。所以，如果大家有听过那个信息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啊，跟这些啊相当有关联的。好，今天跟大家讲的信息呢，是说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我们晓得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每个基督徒啊，这样讲有两个里程碑啊，当然这两个里程碑之外还有一些小小的，但是两个是最大的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呢，就是我们信主决志信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里程碑。那个里程碑呢，就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进到一个义人的身份上面去了。那我用这个身份来讲呢，是说这个身份是怎么样讲，英文叫 status， 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是你有这样子的啊 entitlement 啊，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晓得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讲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即使你信主了几十年的，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呢，我们是一个义人，不同了，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身份的问题了。身份是一个义人，这样子的。好，这是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每天走啊，每天过日子，过生活，过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第二个里程碑。那个里程碑是分别什么呢？分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跟以后荣耀的生活的区别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里程碑有两个分别，第二个里程碑有两个的分别。好，第二个里程碑太远了，当然我所谓的太远，就是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很绝对很清楚是什么样子的。按照圣经上所说，我们可以去凭我们的想象是怎么样子。那第一个里程碑过去以后呢，这是天天过的日子，每天过日子，对不对？柴米油盐啊，这个每天开门的七件事情，这个东西就要面对的啊。先生要面对太太，太太面对先生，做父母亲的面对儿女，儿女面对父母亲，上班的面对老板，到了公司呢也会面对很多的 project， 和面对各种各样的杂事，所有人都是面对的事情。这些什么事情呢？这都是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都要处理，这些事情很多，真的说起来是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就会有几句话说啊，我们在地上要过在地如过在天的生活。虽然说我们这天生活什么样子啊？黄健，你知道在天生活什么样子啊？
不知道。
那我们在地上过或在天上怎么过法呢？我们不清楚，有点像是变成个口号，当然也没关系，我们就当成是口号似的，至少我们要过一个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啊？对，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些时候我们又常会讲到说，我们在地上要过这个过十字架这个窄路窄门的生活，要背起十字架的这种生活。黄健，你知道背起十字架生活怎么样子啊？
这就是现在的
时候、啊、我看你没有十字架背在身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我们说常会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但是真正具体怎么做，我们好像琢磨不到，琢磨不到似的。
啊，两三个礼拜之前吧，在查经的时候呢，查到腓立比书啊，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然后这边弟兄姐妹这样讲，然后林三就讲出提出一个问题，是把万事丢弃当成粪土。你说你这对你来讲是你也搞不清楚，
没有，他
是他已经丢弃万事啊，对，所以那应该怎么办？我每天上班这也是对就要当成粪土啊，所以看到老板也是粪土，看到妻子工作都是粪土，这应该怎么处理？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看这些事情？后来啊，后来我听了这个当然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他当然信息也是讲到人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在地上过的这个生活，有些时候我们给自己加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好像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地步，做不到这种地步，我们就怎么样，就有常常给自己有一种自责的样子。但是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很多时候呢，可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他们的四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看出来以后你发现说啊，这个生活我大概可以也可以按照这样子过下去，好像啊、不像是说这个标准是98分，每一个人都要考98分才可以，好像标准也只要70分就可以了，那么只要稍微怎么样做我们就可以做到了这样子了。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圣经，打开圣经，希伯来啊、先看彼得前书好了，1章17节，彼得前书在圣经的相当后面了。1章17节。特别是看后面的那一部分啊，这是新约圣经很后面1章17节，我是建议大家以后不要报耶稣了，报了耶稣以后呢，我们永远长不会长进，永远不会长进啊。那么大家知道，你只要知道圣经什么，这是第一分新约旧约，第二新旧约的话呢是什么什么样的哪几情节的书，旧约的话旧约是哪情节，新书在是福音啊什么什么书，大家晓得后就清楚了啊，不要去报耶稣，报耶稣后永远10年后还在边报耶稣啊，那个10年前听报耶稣的10年后还在听报耶稣，那就那不行了，
不
好，17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啊，既然啊为称为这样子为父了，那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了，用句白话文讲，我们既然都是基督徒了，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寄居的日子。第二个地方呢，希伯来书稍微往前面翻一点点，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当然他在前面讲了好多，11章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信啊，这个圣经里面他把所有的人物大部分人物拿出来，等于是这个点名点了一下，然后就跟人讲说，这些人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说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所信的跟我们从小长大周围环境所接触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像佛教这种的信仰有一些道教的这种信仰，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在想说怎么样来讲这个不一样，用一两句话来讲，那我就想着试试看用这样子来讲。我们所信的是以神为中心，从神扩张到每一个人，好了，扩展，比如说扩展到我了，我就发现我跟神有一个关系了，那这个每天都在我跟神的关系这边进进出出的，中间接触到我跟周围朋友的关系等等的。佛教是很奇特的，是以自己为中心佛教里面真的虽然没有神那以自己为中心，自己的修身养性使得自己在这个样一个混浊的世界里面，他能够立身，能够很安静很定心的立身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就想到说，很多的这种我们用这种宗教的这种的发展上来看的话，我们都说基督教是谁建立的？耶稣吗？不是，耶稣在地上并没有建立一个基督教出来。那就往前推，是耶和华吗？耶和华也不是，耶和华是神，他不会去做人，他是神，是一个灵。那到底是谁建的？那是亚伯拉罕吗？你把亚伯拉罕找来，亚伯拉罕可能还莫名其妙，你找他干什么？他也不清楚，他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样设立一个宗教出来。很多时候我们所信的东西呢，都跟地狱有关系的佛教他在印度，他的这些思想在印度发扬起来，就在印度，然后慢慢从他的地域往外发散出去。那当初亚伯拉罕他信神的时候呢，他没有在任何一个地域，他的地域如果说他的出处的地方呢，应该说是在乌尔，那是在幼发拉底河的要靠近波斯湾的那个出口的那个一个城市。可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他从离开那以后，他一辈子也没再回去过，所以他的第一，他根本没有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第二，他的宗教也不是在他自己的地域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所信的东西是相当unique， 跟人家不一样的。在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人接受了，然后被改变了，然后就开始过这个地上的这个生活了。好，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已经开始过这个地上的生活了，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是往前往上来看，向上。为什么向上呢？因为基督神在上面。前为什么向前看呢？因为人是往前走，人不是往后走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力量是把我们往后往下来扯下去的。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的风俗， 都是不是往上，不是往好的方向走的，都是往坏的方向走的。啊，整个东西是败坏的。啊，我在美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回到中国去，所以这两边呢也都住过。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一看，哇，这个纽约的黑社会是怎么样，芝加哥的黑社会是怎么样，哇，觉得美国真是太那个了。然后我一回到中国大陆一看，哎呦，美国那边都是好人，全都是好人。到这个月来看呢，我不敢说全部都是坏人，但是都是会让人家头痛的一件事情。很多的事情怎么样都，你过马路就很难走，很多很辛苦的样子。那如果说是要去看这种败坏，社会上的败坏的现象呢，几乎到处都有这种败坏现象。所以很简单讲，我们讲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圣经上讲的非常的好，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上的败坏，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我周围真是太败坏，但是很多时候呢，都把自己隔开来了，隔开周围自己之外，哇，周围都很败坏，没有想到说败坏是谁，败坏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败坏，每一个人的我自己都败坏，所以全部凑在一起，这世界上都全是都是败坏的人。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在罗马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很相当重要的一个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八章二十一节。
罗马书在使徒行传的后面，
这样报比较好一点，对啊，这样报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大家就晓得这两个书的关系在哪里了啊。第八章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是指谁呢？就是我们啊。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对啊，我们现在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中，我们都希望要脱离败坏的辖制，然后呢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期望的。我们都要脱离这种败坏的辖制，然后到神的那里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为什么叹息劳苦？就是因为这些败坏造成我们这些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呢，在咱们中国人的口头话上来讲呢，我们都说这叫凡尘啊，或是红尘，稍微讲一点红尘，然后常会有什么软暂红尘啊，十里红尘啊，这样子的，讲到这个社会上的东西，花花绿绿的啊，这种的世界里面，对不幸的人呢，就想说我在这个花花绿绿的社会里面，我怎么样子能够享受到最多，获得到最多啊，然后可以光宗耀祖，或是做什么样子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对不信的人。对我们相信的人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这一招的时候，我们要先要知道神要我们走的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啊，我们晓得这个人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器啊，什么东西使得人的肺可以张开吸收空气进来，变成在身体里面空气跑到身体各个部分去，微细胞为什么小木跑过去，然后呢就产生了废物二氧化碳，然后出去，然后这个节奏不快不慢啊，睡觉也不停，做什么事情从不停的，什么东西造成这个 pump 啊，我们常常讲像汽车的引擎，什么样的 pump 在做这样的工作， 这是一个奥秘，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奥秘。我这样 把你的鼻子捏住，乐美亮，你把鼻子捏住，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不会不舒服啊？挣脱挣扎，因为这是跟你的生命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但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晓得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每天呼吸干什么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对我们信的人来讲呢，我们要存着一个很敬畏的心啊。刚刚您念过的彼得前书，当存敬畏的心过寄居的日子，我要存着敬畏的心在地上过生活。什么叫敬畏的心？敬畏心就是怕，怕什么？怕神。我们今天讲就是怕神。我做什么事情我怕不怕神？我当然怕神。但是我是不是表示说人在世上过日子要过的这种很恐惧呢？那就不是了。神让我们非常安心的在地上过这个日子，不用担心。但是担心什么呢？我们怕神不喜悦。不喜悦什么呢？我做坏事神不喜悦，这是我们所怕的。怕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神不喜悦，这是我们要过一个存了一个敬畏的心在世界上度这个日子。所以因为这样关系呢，我们每天的日子都跟神怎么样都有接触，都有沟通啊，每天都有沟通的。然后我们刚刚所念的地方，希伯来书讲到说是用信心度世上的日子，前面已经讲说用纯敬畏的心度世上的日子，度寄居的日子。第二个章讲的是说用信心过我们这个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面对一些未知数，但是呢就走下去了，一路就走下去。凭什么呢？凭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一个人说我去买菜了，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到底有毒没毒去做这种分析，没有人这样子，我就是凭着信心去做这个。然后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每天的生活不是苦难，是一种享受跟神同在的一种喜乐，这不是苦难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存着敬畏，但是呢却不是苦难的日子啊，这是一个享受的啊，跟神同在的一个日子。然后更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过日子一定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遭遇很顺利的事，有的遭遇很不顺的事情啊。那在所有的这些遭遇之中呢，神借用这些慢慢慢慢的塑造我们个人的性格，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这个性格塑造到某一个程度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大概也过得差不多了啊。我希望能够到九十几岁了被塑造到某种性格，神说可以了， OK， 好，就可以接受接回去了，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每天所碰到的事情都在塑造我们的某一些的性格啊，或是磨我们，或是觉得说这很好就继续带领下去啊。所以这些遭遇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日子呢，有一些特性，有一些特别的啊。第一个呢，我们知道我们过世上寄居的日子，这些日子呢都是按照神的计划来做的。也就是我们常会讲说，哎，我们也计划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不计划啊，何弟兄计划下再过几天要去中国大陆去一个月，这都是计划。我计划那时候提早退休到，也是到中国大陆去，这个也都是计划。不是说人在地上生活就不要计划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计划呢就跟着神的计划有一些同步啊，有一些同步走到这里。所以 为什么常常说我们做一些事情之前要好好的祷告，不是一次祷告两次祷告，有很多次的祷告，觉得说你一直做下去后你可以做，那么就去做，是不是没经过所有的祷告后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完全百分之百合的心意呢？也不见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路走一路走的时候呢，神就渐渐的修正我们的方向，这是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不见得都知道是往哪个地方走。圣经旧约里面创世纪亚伯拉罕大家都晓得故事，也都晓得他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圣经上讲到说，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往哪里走他都不知道，往哪里走，他神只有说起来走，他也从来没有去想说哦，那个地方小孩子学校系统好不好，儿子读书好不好。今天在谈到那个旅科的弟弟，哎呦，到了那个地方我念书怎么办，走啊，这个就走下去，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走的，就走下去了。所以他也没有想说那边有没有工作在等他，那边的居住环境好不好，四季是不是如春，还是冬冷夏热的地方，他都不晓得啊。那是到后来才晓得了，姐姐不知道的。所以这是这个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神要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今天都晓得往哪里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无聊了，就显得很无聊了。所以为什么人一到放假的时候要到外面去玩的时候很高兴，每天去上班上班来去来去不会引起很多的高兴，为什么？因为来去来去这是变成 routine 了，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我也知道我等下再过20分钟后呢，到了公司就会见到某某人，就要去开什么会，就什么样子杂七杂八都出来了，没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很 exciting。 但是他会说哎，放假了要去哪里玩呢，要去加州去啊什么之类，很多东西是你未知的，你不知道你碰到什么，说不定在那里碰到一个六月雪，六月的时候下雪，我们就碰过有一次六月的时候下雪啊，在山上的时候，很多事情你都不是预期的，所以这些会让你心里面很 exciting 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就这样子走下去啊，我们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呢，神在某个时候会跟我们相遇的。我们每天走每天日子过下去，好像就觉得很单独，很单调似的，但是要晓得神在某些时候要跟我们相遇啊。这个相遇的地方呢，或是在什么十字路口啊，碰到我们人生的重大的抉择啊，碰到什么大的苦难的时候啊等等，神会跟我们相遇。在那个相遇的时候呢，以前你可能都不会觉得说啊，神怎么样子，不觉得神的存在，但是等到那个时候相遇的时候，你才会跪下来祷告求神啊怎么样，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神跟你原来这么近啊。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前可能慢慢慢慢的消失了，但是那一次跟神碰到面对面的时候呢，那个信心可能又增加起来了，又让你产生了信心了，又让你觉得说神是这么样可以依靠的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子遭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有神没神都日子都一样过。如果你跟你的感觉是有神没神日子都一样过的时候呢，你就要准备哎呦，早可能就有一些事情要来了。因为神既然拣选了你，他不会让你就这样子飘飘荡荡的在日子在世界上过的生活是无根的，就是跟不信的人一样的生活了啊。他就要让你啊，要不然让你跌一跤打你一鞭子把你弄醒来啊。神也借用 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了解到自己的软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自己失败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我们才会去什么，去学的依靠。如果我是什么都很行的，我一讲什么话下面的人全部都听的时候呢，你不大会学习到说我应该去依靠谁，我应该去顺服谁。只有知道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呢，你才会想到说我应该去依靠谁，我要应该顺服谁。我们也看到啊，亚伯拉罕呢，他有相当多的性格我们都很清楚啊。当神跟他讲说你在100岁的时候又怎么样子要做父亲，那这个父亲呢又是撒拉的生的这样子的父亲，他当然神是慢慢的跟他这样子在讲话。所以当初他会觉得说不行啊，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不可能再生孩子了，这是没有指望了。如果啊，他当然亚伯拉罕是很聪明的人啊，他说如果说神就真的要让我再有后代的话呢，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他跟他太太商量，太太就说哎，我这边有个仆人夏甲，说不定你娶夏甲后从夏甲那边生的孩子就变成你的后代了。哎，这个说起来也相当的 make sense， 对不对，也都很对，他就这么样去做了。但是神已经跟他讲很清楚了，从撒拉所生的。所以这一点，这也是他的一个弱点啊。但是神呢没有说是啊你要这样做啊，嘣一下一棍子下来把你一个脚砸断了，就是怎么样把你头怎么敲昏了，也没有，神也让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常常会讲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觉得自己很懊恼，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这是很懊恼。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身上不是你所期望的，甚至说不是神当初的计划所计划出来的，但是既然发生了你也去接受，因为这也是神更大计划中的一些小插曲也说不定。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去到埃及去啊，然后有一次，然后又另外有一次呢是在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王那里，有两次自己的妻子都不敢认，因为认了怕自己没命啊，人家看说哇这个女的这么漂亮，那么她的先生是谁，把她先生先杀掉把这个女的抢走，她就怕这样子的。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讲呢，这个男的真是太那个了，不好听就是甭种了、啊、就是没种孬种啊 OK 啊不管怎么样，这种人男人这根本不我不知道都不晓得应该用什么话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也经由他的这些软弱事情发生后让他晓得自己的弱点，这是他的弱点。我们今天常常也有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发现说是怎么样，我为什么会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就把我们的弱点彰显出来。当然圣经并没有特别讲到说当亚伯拉罕因为他的这弱点后以后就怎么样子之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他如果是从来没有弱点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人的性格不大能够有所建立起来的。当他有他的弱点以后，当他克服了这些弱点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些弱点原先留在他弱点在他身上留的痕迹呢都是
相当可爱的，他能够体会别人的弱点，他能够了解怎么样来帮助别人，他能够知道自己以后还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克服，所以这些弱点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些对他的一些好处了。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寄居的日子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越靠近快到那个终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神跟我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了。保罗他有讲过说，保罗用这样子来比喻说，他自己呢是一个瓦器，但是基督呢是那个宝贝，所以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我们跟神越走下去越走越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宝贝跟这个瓦器呢到后来就变成什么了，默契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什么是瓦器什么是宝贝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人会有荣耀，人的荣耀是在哪里出来的？我们这种人会有荣耀吗？但是到那个时候有荣耀，因为我们就跟神的形象跟耶稣的形象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在这个地上居住，这个寄居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这个跟我们不管是从福州来的也好，从江苏来的也好，什么地方来的也好，都无所谓。你不管在这边买的几栋房子也好，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即使我们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老家，我们还是寄居的日子，回到自己的本土里面还是寄居的日子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生活上刚才已经讲到他有几个特性啊，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些他的一些特性。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他出来的时候啊，是跟着罗德一起出来的，罗德呢是他的侄子啊，是等于算是他的下一辈这样子的。那亚伯拉罕呢，他自己他就有一个相当敞开的心啊，他就跟罗德说，你呢，你以后要往东走我就往西走。为什么这样子啊？这当然其中的一些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人口越来越多的，牛羊越来越多的，他们两个本来是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一口井啊，我要争水，两个人就会开始，两边就开始有点争吵。那么一争吵的时候呢，这都是一家人嘛，这一起互相争吵就比较不好。所以要不然就跟他讲说，你呢，你如果说要往这边走我就往另外一边走啊，你往肥沃的地方走呢，那我就找稍微比较荒凉的地方走，没有关系。这是相当一个开放的心，不会去跟人家去争夺的这样子的心啊。这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走在这个地上过地上的日子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去学的。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心呢，就是当时后来刘德就跟他慢慢就分开了嘛，分开了以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好有一个战争，是五个王跟四个王的这样子的战争。那在这个战争之中呢，刘德就被抓了，被俘虏去了。那亚伯拉罕知道以后呢，就去把他救回来，然后当然要把那个部队打败了后才可以救回来。救回来了以后呢，就把一些这个被抢的东西啊都把它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呢，那个在这里面有两个王跟他有对话，一个呢是那个 那个是撒冷王，还有一个呢是索多玛王。啊，这个索多玛王呢，看他回来了，长得很高兴，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也知道这个索多玛这个国这个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就有意要保持一个距离，不愿意跟索多玛王有太多的联系上的这种关系。所以当索多玛王说啊，这个你拿这么多好，我把东西都给你，那亚伯拉罕就说不，这个你的东西都是归你的，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啊，只是那些跟着我一些一起来的，你给他们一些这种吃的东西呀，什么这样子，其他你什么东西我都不要，然后你的一针一线我都不拿。这一点呢，就让我们晓得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会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利益团体会给我们一些好处啊。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哦，我不拿，不拿就白不拿，那我就拿了好了。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呢，他就很分得很清楚，绝对不动这种，绝对不去动。这是一个跟索多玛王的一个接触。第二一个呢，他所接触的是叫做撒冷王，撒冷就是现在希伯来话撒龙的，是不是这样子引过来的？我想或许有一些关系吧。平安，平安丸。这个王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对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接触给他十一的总的奉献啊等等之类的。当然这个麦基洗德后来在新约里面呢，就被用来预表这个耶稣是无命之死无生之死，无命之中，讲到耶稣的生是什么样子的，不晓得，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人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他的生从哪里来的，无命之中，他的命的终点哪里，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用他来比喻我们的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一个善跟一个恶，他可以分得很清楚，不要把这种东西混淆在一起了。然后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的人来祈求，跟神来祈求，从几十个，最后祈求到十个、五个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发生在亚伯拉罕这个身上的事情。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他的故事一直进展到以撒的时候呢，神要他去献以撒的时候，那几乎是整个的故事的高潮了，亚伯拉罕的整个的生命的这个高潮了，显出他完全的顺服，完全对神的一个信心啊。所以当他的儿子那时候以撒那时候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呢，说爸爸，我们现在去献祭，那这个祭物在哪里呢？我想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呢，他要回答这句话，他的心里面啊，那真是像个刀割似的，他是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只能够说神自己会预备，神会预备。神怎么样预备呢？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但是神果然预备了啊，神果然预备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碰到一些很抉择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晓得前面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神要预备。神怎么预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神会预备。所以经过那一次以后呢，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峰了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一生呢， 跟亚伯拉罕来比的，那就平庸很多了，平平了。亚伯拉罕呢有很多高潮啊，有高峰有低谷。那以撒的话呢就相当相当的平坦这样子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以撒他有一些地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我们很不是太多的人能够做到的，他对神的信心。我们晓得当以撒的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就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的比较靠南边的这个地方，也有一次有灾荒。他就想说，哎呀，按照他的爸爸的做法，碰到灾荒呢，就咱们就去埃及嘛，这是很简单的啊，就跑到埃及去。神就跟他讲说，不，你不要再去埃及了，你就停在这里，灾荒你就熬吧，有点像你就这边慢慢熬吧。以撒呢就果然在那边，他就没有再动了，他果然在那边就在那边熬，灾荒就很苦啊。这个其实所谓的灾荒的引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水的缺少，旱灾的缺少。从我们晓得说世界上有一个大萧条，美国欧洲都有的，1929年到1939年的这个大萧条怎么样来的呢？气候的反常，生产这个农作物的生产最先引起，然后慢慢造成失业，失业呢就慢慢又造成股票的市场崩溃，就这样子连续下来十年的萧条。那个时候都是从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既然是自然灾害了，水不够，他就去挖水啊，挖水井啊。那个时候以撒挖了一个，辛辛苦苦挖了一个水井啊，水泡出来了，好高兴，大家都高兴。然后呢住在当地的非利士人过来说，不，你这个是我们的地方，这是我的地盘，你跑到我的地方来挖水井，你走，水井就被他现成的就拿走了，他辛辛苦苦挖的就没有了，就只好跑远一点了，再去挖，挖了以后呢又不行，又被他给抢走了，连续挖了几个都被非利士人给抢走。这个按照普通人来讲呢，这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我跟你拼了嘛。但是以撒呢他没有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他的个性相当的柔弱，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如果不是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的话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做这种退让的事情。好，那时候神有跟以扫说，这个地方的地啊，说怎么讲啊？说是因着你爸爸的缘故，我要来祝福你这个整个的地这样子的，迦南地这样子的。所以对这个一般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平庸一点人，他就会记住这样子的话，说神既然要保守我，神既然要让我以后会发达的话，我现在为什么要跟当地的人去抢一个水井？值不值得？不值得。所以对他来讲呢，好，我既然对神有信心，我就不会去为这个一口井来跟你吵。所以他就再去挖一个井，他就连续了找了几个地方，大概当地的非利士人这种不花功夫抢了几口井后呢，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人家那挖了那么多井呢，被我抢都被抢掉了，好吧，你最后挖的那口井呢，我就不去抢你了。最后他有一口井就留下来了，就没有去把它蹬抢过来。所以他的那批人啊，这个以撒的那一族的人就靠着那口井过这个饥荒的那个年岁。这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相当困难啊，来学习的一部分，就知道神既然有一个应许在那里了，我们就不会去看重现在碰到的一些难处了。如果说还在计较这个难处的话呢，就表示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不是很够了。那雅各，我们也晓得雅各的话呢，就这个整个的生命里面呢是高潮迭起啊，这个非常非常丰富啊，他的故事呢可以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再去看雅各这一生下来，雅各一开始他骗长子的名分，第二呢要骗到父亲的祝福，这是他离开家之前的时候呢做的两件重要的事情，骗到长子的祝名分，骗到父亲的祝福。可是我们再看雅各后来就离开家啦，后来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了，娶妻生子，然后后来又回来了。雅各这一辈子有没有拿到长子的祝福，长子的名分过？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祝福，他什么都没有，好像没有说是以撒给他写什么样的东西了，好像什么都没有，以撒所给的东西都被他的哥哥拿走了，因为弟弟不见了嘛，跑走了嘛，离家出走了，那你还承受什么样的父亲的东西呢？没得承受了，所以他的长子双倍的名分也没拿到。然后呢他还花了功夫去骗了他这个哥哥的祝福啊。那他的一辈子里面有没有得到他父亲所说的那些祝福呢？好像也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已经跟他讲到，已经跟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以撒跟利百加已经讲到说，以后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比大的更兴旺，也就是说以后这个小的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他的名字留下来了，大的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那个名字慢慢的消失掉了。这个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可能跟当初以撒给雅各的祝福可能不大一样的。真正雅各给以撒的这个祝福呢，这个以撒给雅各的这个祝福呢，雅各都没拿到，都没有尝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说，雅各对神的信心是，其实说起来他的信心是慢慢的渐进的。他第一次跟神有一个遭遇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把一个石头放在那里玩，在那边睡觉，就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天那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第二天醒来后，哇，吓一跳，哎呦，这个地方好可怕，这个地方是神的地方啊，这个我昨天晚上跟神在一起，哦，我今天好像哎呀手脚都还在啊，怎么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后来就开始，这是第一次，等于算是他跟神有一个这样子面对面的一个接触，然后他的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高潮出来。接下来等到他要回来的时候呢，在那个那什么伯什么伯毕努以勒那个什么伯什么河亚伯的渡亚河的渡口的地方呢，跟神然后有开始摔跤啊，然后弄得这个摔了一天一个晚上的，到第二天呢后来他自己的腿就大腿窝就那个扭了。神后来在那时候跟他改了名字了，从雅各改成了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跟神怎么样？那是原来那个字好像还不是那样，那个以色列的是跟神来对抗，敢跟神去面对面， 这样子的。因为 Israel 那个 El 是就是指神的意思，那个 Israel 就是，当然我不是这个专家，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名字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敢跟神有这样子的面对面的这样子的来抗衡，然后没有败下来啊。这个并不是说神打不过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站住了。当神跟他有许多的这种试验的时候呢，他站住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说，雅各的这个信心是到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当初雅各的意思是抓的意思，可是到了后来等到他130岁的时候，面对法老王的时候呢，他是给法老王祝福，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我们晓得祝福的意思呢就是给啊，原来他是抓，现在呢把所有的好的东西都给下去了，给下去了啊。神在我们这个一辈子里面呢，经常会有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根本当初是没想的事情，没有去想到的，但是这一路走下来呢，一路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当雅各他到了他的舅父家拉班家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拉班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利亚老大，老二呢是拉结啊。那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喜欢拉结，不喜欢这个利亚。对他来讲呢，他说我只要娶一个太太就好了，我只要娶一个拉结就好了，天下太平，你叫我做什么对我都可以，我就在那边安家立业，买房子什么东西，开始做起他自己的生意等等都可以。但是神却在这种却跟他的想法做出来的想法做出来的做法呢跟他的想法又不一样。他就在这种莫名其妙之下呢，本来是要娶一个太太的，就娶了几个太太，4个太太出来，然后他就变成有12个儿子。他本来想说2个孩子嘛，这个小家庭1家4口，这是很标准的家庭，对不对？夫妻2个小孩子，这对他来讲是他所期梦寐所求的这样子的，就没想到搞出一个12个儿子出来了。哇，弄得这个儿子一出来哦，这个一打人吵吵闹闹轰轰的，每天吵来吵去打来打去的。我想你们家的这个2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吵来吵去吵来吵，还好这个第三个还没有跟他们加入进去，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12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人所想的跟神所要人要在人身上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今天雅各就是这么2个小孩子，一个约瑟，一个是便雅悯，就这样子。那么他以后呢，要进到第一，先要进到这个埃及。刚才上课的时候已经算了说，从多少人70个人变成200万人口。如果说他就是这么2个小孩子，那个基数又掉了很多，这个200万说不定要除以多少了，除以六了，对不对？第一个人口就很单薄了，变成少数人口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以后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跟那些人那么多族的人征战了，你就那么几个人口，你要跟人家打什么仗？你现在是从12个人里面哇长出这么多人出来，那你说哎呦，我这个部队一站出来，先不打吧也可以吓唬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雅各当初能够预见到的事情，神就让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都让雅各在不知不觉糊里糊涂之中都发生了。好，我想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小孩子在外面
玩了。好，
再做
好，我再讲最后一个约瑟啊。 约瑟他的信心那也是很奇特的。我们晓得对约瑟来讲的话呢，约瑟这个人平白无辜的好像哇好好的一个人，碰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被他的哥哥拿去卖掉变成奴隶，这些人的家人做奴仆，又受到冤枉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去啊，几年下来好像很吃瘪的样子，怎么样怎么可以看出来是神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呢？但是约瑟到后来他见到他哥哥了，然后他哥哥就很怕他，以为他要报复啊。约瑟就讲了一句话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想约瑟那个时候跟他十几岁十六岁十七岁被卖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他这么多长的时间呢，经过各种样的苦难，他没有忘记神。所以有一次他的那个主人的那个妻子要引诱他的时候，他就回答，我怎么可以做这种的事情来得罪神呢？他马上就会晓得，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得罪神呢？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约瑟他的走的这些日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苦难，但他没有忘记掉神，没有忘记掉神，一直到最后甚至他的哥哥都怕的时候呢，他跟哥哥还安慰他哥哥，安慰他哥哥说，神的心意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过这个世界上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啊，一个信心，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就走下去。没有什么东西觉得好像说哎呀我不敢走啊，或者怎么样子之类呀啊，你就走下去。神都没有说让人说你要去退缩，他就走下去。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做错，但是神也在让我们在错的地方我们也学到了功课，这个错到后来也都是变成对的了。好，我们就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把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三位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他们的一些的事情能够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是看到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作为，主，我们真是只有说心里面存的敬畏的心，说主啊，你是那位创造万有但是又是充满慈爱的神。主要，但是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要，但是这些事情到后来都是对我们有好处。主要，即使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但是主，你自己的意思原来都是好的。我们既然成为你的儿女，主要你就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谢谢主，也保守我们底下分散的脚步，祷告感谢，来自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